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好，那这句话让我想了好久，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我们在看这节的时候，也想一下，在箴言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讲的话，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收求他如收求隐藏的珍宝。谁能够得到智慧？寻求智慧的人。谁能得到才德的妇人？寻求才德妇人的人。谁能够得到色情？谁寻求色情的人？谁能得到那个艳丽的妇人？寻求艳丽妇人的人。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敲什么样的门，就给我们开什么样的门。所以真的求主给我们这种智慧吧，让我们寻求的，让我们渴慕的是好的东西。而我们又想到，真的我们会求蛇，我们也会求石头。神不会给我们蛇，不会给我们石头，但我们会求，我们会求错，我们会呼天喊地，我们会十年八年一直在求一个根本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求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神总是让我们以他为至宝，以他为房角的头块石，以他为珍宝，以他为那个重价的珠子啊。每件事都是这样。那我真觉得人在求什么就得到什么了。你当然很多人会说，哦，我求了求发财，怎么之前都没有发财。哦，你求上帝以外的东西，求到最后不管你物质上得到没有，那都得到虚空。你求上帝以外的东西都是求虚空得虚空。那求在上帝以内，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东西是神所造的，因为你的心对也都会给你。所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啊？求才德妇人的人啊，你一天到晚要求那个色情的女人，淫荡的女人，你得到当然也只有这些了。那这个我想在我们勉励弟兄或姐妹，你在找你的对象的时候一样嘛。这个经文我们太熟了，母亲节啊什么很多都会用这些经文，但是我就不知道第一句话有没有想到到底谁得得到嘛。当然我们也会说这是神的恩典了，但是神的恩典，对，是神的好处，都是神的恩典，但怎么得到神的恩典也是一样，你求神的恩典你才得到神的恩典嘛。你求魔鬼的同在，当然就得到魔鬼的同在嘛。你求你求那些坏的东西，得到就是坏的。好，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问题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有人看到才德的妇人胜过珍珠呢？是不是我们要说了，在男人求才德妇人之前，女人有没有求主啊，你让我变成一个才德的妇人，还是一天到晚只想求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面貌呢？那我们自己是在求什么？我们有没有求神的国和义？有没有求最好的呢？我们有没有很渴慕的求呢？战国策里面有个故事啊，说燕昭王他希望有人才哈，这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很普遍，君王都希望有人才，让他的国家能够兴盛。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有人才。那他有个部下，就我跟你讲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王喜欢有千里马，买千里马，出重金啊。就他有个部下就拿了500两黄金去，哎，找到一匹千里马，就去的时候千里马已经死了。他就五百两黄金把那马的骨头买回来了。啊，国王当时大发脾气，你买个死骨头回来干嘛？他说不，他国王啊，你渴慕千里马，渴慕到一个地步，不惜出500两黄金买死马的骨头，我跟你讲，人家一定会送活马来。就果然一年之内人家送了3匹千里马来了。因为就是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求财若渴，我们求什么真的就会得到什么。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很宝贵？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是最宝贵，值得撇弃一切来跟随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最宝贵？我们有没有看？而且各位真是很抱歉，而且那必须是唯一的，你不能说我要这个又要那个，这叫窄门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两个， 两个可能可以得到，但是你一定是存的心就是单单只要主，那才可能以上也还来给你。你要是两个都要，两个都会失去哈。第十一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好，整个这段经文哈，都是母亲节啊，或者什么反正是对妇女的话哈。可是我就在想，我们在我常常讲，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希望看得完整哈，不要当然每一段话每个字都很宝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想得完备哈。如果是十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啊，说是一个好母亲啊，其实几乎都没有讲到母亲，几乎都没有。你如果说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大看得出她是多好的妻子。其实这个柴德夫人看这一段的描述，非常像一个好的公司的老板，就是经营很有能力。当然其他的也有提一下哈。我讲这个是正面的，就是说这里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你已经看到其实妇女的地位并不低。这个甚至可以跟创世纪说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手一样，那个帮手好像比被帮助者还要更高一样，更像我们的主，可能能力更大，但是好像更谦卑的服在他帮助者的对象之下哈。我不是说别的，我只在说一个才德的妇人在这里表现的这些，是不是女主内，固然也有主内，但是主外也很多啊。那当然我们在跟圣经里其他地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比较起来，就可以看一个很完全的面貌。在这里呢，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那很多丈夫希望妻子的部分，在这里倒不大看得到，比如说温柔啊、顺服啊，哈、其他方面的哈，夫妻感情上面好像反而没有多讲啊。我就说，我们希望能够想到其他地方，能够看得完全。这里丈夫依靠她，就真是很宝贵了。这个丈夫能娶到这个才德的夫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你娶的时候、你嫁的时候，那个人后来可能改变的，当初没有很好，后来信主了，被主更新了很好，也可能当初很好，后来不好了。那这个才德夫人，我们姑且就说她当初也就很好，但当初很好，丈夫很喜欢她，丈夫会不会继续喜欢她？丈夫会不会继续把这个看为珍宝？那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啊，每个人信主不是都把耶稣当作至宝吗？后来不是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吗？后来施洗约翰不是看到耶稣的表现跟他期待不一样，就说将来是你吗？就我们曾经把主当宝，后来会不会又不把他当宝了？她丈夫曾经寻找到这个妇人做妻子，后来是不是继续在依靠她呢？啊，感谢主，是在依靠她。就是我想我们自己的美德和对主的依靠，不管是我们领受的、付出的，盼望都能够持续下去哈。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好像势利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在箴言里面，现实的帮助我们并不轻看。我们最看重的、唯一看重的是我们的主，但是有现实物质、肉身上的帮助，我们也很感谢主。事实上，就可以说是他看到的是要取的是才德。这各位也很抱歉啊。我在这里真的没有看到一个字她很漂亮，事实上如果从那个三十节来看，恐怕她还不漂亮了。那当然每个姐妹都还希望是兼得是最好的哈。那我想也可能兼得，不过你总还是要看到那个在主面前的那个地位，那是最重要的。丈夫依靠她，你依靠她，你娶妻是取德，娶妻取德一定也取到利了，啊，当我们不要那么势利的讲哈，就照这个经文来讲，一定会有帮助，不要把它讲成多大的利哈。那童话故事也有啊，也有这种，仙女变得像个丑人一样，你到底要娶什么样的啊？你是真的取得啊，她就变成仙女的样式，让她看到取了德也有貌哈。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主，包括在婚姻、在工作的事上，真的用正路来走，一定不会缺少利益的。十二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这都是不是一时的。我们使别人有益无损有可能，但是可能只有一天，昙花一现。这是一生啊，这是婚姻，那就宝贵了。 信仰也是一样啊，主是不是对我们一生有益无损？是不是我们一生都就是持续有恒的继续跟随他呢？继续把他当财德夫人，继续把他当作胜过珍珠，胜过任何的最宝贵的，虽然是匠人所弃的，我们却看是最宝贵的房角头块石。那这里我们都要说哈，这是互相的。我这里当然也想到我刚刚讲的例子啊，就是君臣之间，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不是他很能办事很肯办事而已，而是君王也很信得过他，就是是互相的。那我也常常说，我们在人间这种忠诚绝对不能绝对哈，因为人都有缺点，但对神是要这样子的。那这种部下哈，非常的忠诚，那常常你就看到是那个领导者也是非常的有智慧。我不知道电影有没有这一幕了哈。那亚历山大的故事里面很多很有名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次生了重病，那他的御医呢就要用一种很重的药，喝了好像会三天不省人事，药很重，可能会死的。御医实在不太敢用，那么在亚历山大后来决定说：“哈，你用的我就喝。”他收到，他最亲密的那个副将给他的一个密函，说：“听说这个御医已经被波斯人买通了，这里面有毒的。”这很有名一幕，亚历山大就看了就给他的御医看，加读出来，那个御医一面读的时候，他就一面把它喝下去了。这个就叫信任，就是我完全信得过你。这个在人间我们不一定说这是聪明的，不过如果你已经用，你觉得是妥当，那就是要信任啊。这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看到的这整篇都在讲财德的妇人。我先问财德夫人从哪里来，第二个财德夫人怎么能够继续。当然我们想到就是这个人本身，其实我觉得她的丈夫能继续不断的信靠她啊，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互相彼此之间都希望能够尽到责任哈。第十三节，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哈。这寻找，我刚才讲才德的夫人要寻找的，千里马要寻找的啊，只有我们主耶稣是他来寻找我们，他寻找到我们了，给我们那个智慧的眼睛，我们才会寻找到他。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如果真的有好的眼光，找到好的，包括主和主以下主要给我们的，那都是主给我们这种智慧啊，寻找好的东西。这里当然我想是他很有眼光了，很会自家有利的东西，而且他不懒惰。用手做工，这都是现代人很缺少的情形。这个女人有智慧，而且权力非常大，但现在人就是都不想做工，都不想用手做工，那么也不想用脑做工，只想体贴自己的肉体而已，就好像都是吃喝玩乐而已哈。她是用手在做工的。那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哈，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但是那个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推出两个意思。第一个，他所做的事情要有成就，需要等候的，因为这个船期要很久的，尤其在以前，可能十九世纪以前，连二十世纪初铁达尼号都让我们知道，在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还有海盗，还有风浪，根本不可以抗拒的。所以那个商船的那个失事率非常非常高，像威尼斯商人啊这些书里面都显示，可能是这是一个很危险而且要等很久的事。我想包括你对财德的妇人对神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祝福，真的好像是很等很久。另外是运粮来，这个在罗马时代也常常有，罗马有的时候会暴动，罗马有的时候会不安，那常常就是粮食不足或什么不足，当那个粮运粮的船到的时候，哦，那大家就很高兴了。这个人，这个女人，她能够花很多的时间，让人得到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而且就是，这个不只是及时雨啊，是能够有点像约瑟一样，让许多人都得到饱足。那，她很勤快，十五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很早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他就起来哈，这当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也不要说家庭主妇才这样，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敬业的心，那是很好。事实上工作哈，我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休息，把知道这是主交给我们的，起来工作是很喜悦的，而且把食物分给家人，这个我们当然也想到说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耶稣讲到的那个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啊，就是大家所需要的分粮给人，让人得到该得的享受，也把工作分派婢女，该做的事也分给别人。我们喜欢得粮，我们不喜欢人家给我们工作，但是一个聪明的管家和一个聪明的下属都应该很欢喜的接受哈。箴言三十一章第十六节开始，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之力栽种葡萄园哈。这个妻子很能干，想得田地就去买。那当然我们也想到买前面是有食物分给人，工作分配给人，他自己也会工作，这样勤劳善于管理，那么看起来他的事业也会扩充，他想要得到田地他就买来。也许这一点不知道他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哈，这个世界上想要得到田地常常像亚哈就是占有，那他是去买来，那这是一个我想虽然很多人不喜欢资本主义这种买卖，认为这里面还是有剥削还是有欺骗，但是我想比用暴力的方式用其他方式都还是要好得多哈。那他用手所得的力，也就是他自己工作的结果，我们觉得人做工吃饭然后得到该得利益是应该的哈，栽种葡萄园。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说栽种葡萄园又是有其他的工作他都能够去做，总之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有计划的人，也会甚至会图利的人，我都不觉得这些是不好的事情。圣经里很多讲到说包括那个忠心的管家，他会继续的赚那五千两银子哈，会神也希望我们这棵葡萄树是能够继续让他得到利益的，能够继续滋生的。十七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这个可以有两个意思，恐怕两个意思都有。他以能力束自己的腰，他以自己的能力束自己腰，他使自己的膀臂有力，也就是这个才德的妇人，这句话单独的看真的好像是一个男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她让自己有力量。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不应该说我天生是没有力量的，我没有办法，对，这些影响很多，但是一个人如果愿意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大的自由和潜能可以发挥出来。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更好，你的生活更好，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通常都想力量如何日子如何，我有多大力量能过多少日子，可是如果你能把你的日子调整得好，可以成为一个善性的，就是你力量越来越大。当然你的日子调整得不好，你的力量就越来越衰微了。我们是都一定都有限制，但是靠着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让自己软弱变为刚强。那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以能力束其他的人腰，使其他的人膀臂有力。我想这也是一个真的正派在生活的人，不会是一枝独秀的，他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自己好也影响到其他的人。十八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我们再看到从一开始就看到他的丈夫不会缺少利益，然后他想买田地就用手所得的力，又是利益，然后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整，我觉得有点虚伪哈，就是好像不喜欢谈，尤其知识分子喜欢批评资本主义，觉得社会主义比较公平比较好。我想很多时候都在伪善哈。我当然知道我们贪婪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神让我们能够在正确的路上和心上哈有丰富的收获是很好的。那他的灯终夜不灭，我们也要跟其他的经文一起来了解哈，就是这里不是说不要，这里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勤劳哈， 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我们是有休息的时候，这个不灭不要把它变成那个 workaholic。 我不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工作狂是一件好事，如同我们不会觉得懒惰是一件好事。这里只是在说他是很勤快的一个人。那我们又想到说，在路加福音讲到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也是非常勤快的人。你勤快没有信心，对主不是依赖的，你的勤快就是不断的积蓄财宝为自己，然后积蓄的都没有给没有任何的享受哈。那如果这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是一个爱丈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那么她的她的灯不灭，她的经营有力，就是正面的了，就很好。圣经很多的财主有学问的人并不自高自大，也不骄傲啊。第十九节，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他能做很多其他的事，他自己也在做事，他不是发号司令而已哈。他也不是赚了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力，就忘记了周济贫穷。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会帮补这些人哈，他会富裕。神教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不管是金钱能力各方面是富裕，富裕不是为自己累积，富裕是荣耀上帝，富裕是要帮助那个能力不足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力不足的人不是因此是懒惰的哈。二十一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也会未雨绸缪，他会把一切的事都打点好，远的大的还小的近的他都会打点好。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好，这里你看不但是有利益，而且讲到甚至我们可以说有点奢华哈。绣花的毯子，细麻和紫色布，好像阿摩斯和有些先知反对这个。我们新约也讲我们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没有错，但是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那个场合需要人做一个比较好像入时一点的穿着，神也非常喜悦我们做这样的事。我们再一次说，你的富裕、你的金钱、你的一切的打扮，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里、权柄里的话，是自己的私欲，那就很不好。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也是，就是想到两件事，一个是穿好的，一个是吃好的。那就神很不喜悦。这里的穿好吃好，他会周济困苦人，他会尽到他的责任，自己也不懒惰，那就很好哈。二十三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丈夫显然就是我，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哈，我想也并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她跟长老，这长老当然是社会上的一个领导者哈，同坐是有地位的。那也为众人所认识，为众人所认识可以是拿巴式的为众人所认识啊，那是一个很吝啬的坏人。为众人所认识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好的意思，有一点像普阿斯啊，大家知道他的善良，知道他的美好。那这个善良美好真的是因为起码在这里看出是一个才德的妻子。那我当然我们也赶快想到这个才德的妻子又是这个丈夫他会去找的，他没有去找一个妖艳的女子，那么他找的是才德的妇人，结果他得到的也是才德的结果，就是利益啊、名誉啊、知识也都有，他一定是有知识聪明他才能够做这样的选择，选这样的妻子哈。第二十四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哈，都是很会做生意，很会打点。你看他的，他真是好能干哈。这个，对他的丈夫非常好。然后呢，他的工作，这个羊绒和麻，这是纺织业了。那甘心用手工作，他讲了好几次，他拿染线杆也是纺织的工作，比较是女人传统的工作。那如果像商船一样呢，那就是行业了。那如果说是把当做的工还有食物分给人，那像一个管理者。那么田地呢，那就是做 realtor 的，做那个房地产的。那葡萄园呢，就是做农业的。那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第二十四节细麻这些东西又是纺织业的哈，就是他各行各业在当时的好像他都很能够做哈。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能力威仪，他所穿戴的是让人家看到，就是你可以穿的珠光宝气的，你的穿戴和你的打扮可以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马上想到我们穿戴打扮应该是穿戴基督，披上基督，人家看到我们看到像基督一样的。那这里穿戴的不是指他衣服，而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威严的人。那他想到日后的情况他也就喜笑，他会为他的将来打算，他没有为富不仁，他也没有像无知的财主或者很多轻看旧恩的人在吃喝在赚钱当中忘记了上帝。他想到日后，对，无知的财主也在想日后的事，但无知的财主日后里面完全没有上帝的角色，以至于他没有日后。这个才德的妇人，他在计划日后的时候他有上帝，所以他能够喜笑。那喜笑我们当然也想到在旧约里面以撒是喜笑，那是神使撒拉和使撒拉喜笑。那么当然我们也想到说生一个孩子是不是真的能让我们喜笑呢，神是使撒拉喜笑，可是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以扫就使他们很愁苦。那该隐也使亚当夏娃非常的愁苦。那我们所做的不管是我们的儿女计划的生养的和我们的工作，是顺着圣灵撒种的，不仅现在很好，不仅能为过去感恩，为将来的日子我们也能够喜乐哈，有盼望。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好，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看到前面有德也有才，才能够经营，德能够分配得很公平，周济穷人。那现在我们发现他实在也会讲话，开口就发智慧。有人是开口就见光死，一开口就说愚昧话，或者一开口就是毁舌的毒气会伤害人。那这么能干的人常常开口不免很利的会伤人，但是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开口是智慧，是能够分配工作的啊，是能够教导的，我想也包括责备安慰鼓励哈。那智慧我们当然也想到说在雅各书里面智慧啊，就是温柔良善的，是多结善果的，不是产生很多嫉妒纷争哈，苦读的。那智慧更难得的就是仁慈的法则，法则通常是严厉的，仁慈通常就没有法，但是它有一个法又是仁慈的，一切的分配管理都好哈。那个威仪哈，还有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把那个当做的工分派婢女，我们都看到他不是一个烂好人，他会规定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二十七节也是，他观察家务。这个观察家务恐怕包括他整个的家庭的状况，还有公司经营的状况恰当不恰当，当然也就包括他所管理的人婢女恰当不恰当啊。他并不是在吃闲饭的，那当然就他是女主人来讲，他怎么做都不是闲饭，那本来他就是该吃的。但是我们应该有个生活态度哈，就是我们就算没有，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人在像鲁滨孙一样在荒岛上面了，我想我们的生活还是活在神的面前，不会因为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们那个基本态度就不一样。我现在不因为我不需要工作我就不工作，因为工作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不因为现在不需要去思想啊，这下个礼拜是别人讲到，我不必去想这个经文是怎么样了。哎，你还是可以想啊，你甚至可以为那个讲道的人祷告啊，不吃闲饭。我们总是有安息，而我们也总是不把我们的生命闲置懒散不结果子。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看起来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有点像这个人过生日了，而且看起来可能是晚年的一个生日。那所以可能从第十节开始，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可以把它了解成第十节是他出嫁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是他可能做祖母、做曾祖母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活动是他在婚姻里面的这些活动。我们也赶快讲，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这里其实讲做妻子的部分不多啊，那我们要从其他地方看，但是他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那起来称他有福，可能就是祝寿的时候起来讲几句话了啊。称他是有福的人，他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福的，他手拿燃线杆的时候是有福的。这个富有的能干的女子，真的跟现在很多人想到的有福不一样。现在人想到如果一个人包括那么富有了以后还这么辛苦工作，甚至要纺纱的话，很多人会说你很傻吧。有福不会想，我们也不是，我再说我们不是工作狂，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也休息，但是我们能够工作，我们能够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积财宝，不是为了给自己培养势力，而真的就是让我的那个恩赐不会闲置的话，那这是有福的哈。儿女称他有福，他也给别人福气。那丈夫也称赞他，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那才德在超过一切，我想恐怕我们就从第十节到这里，就是他的才德、他的勤劳、他的智慧、他的公平仁慈是继续不断的。这超过一切好像有不一定说是他的聪明能力才德比过任何一个人，而是说在人生这条路上他始终一直在走，可能有其他人就不走下去了，就停下去了。我想这个一切是指时间的考验哈，你超过一切，你始终是能够在这条路上走的，是有才德的，而没有停滞下来。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我们这个经文都很熟悉，我们也不会说艳丽和美容不好，因为这也是上帝造的，就如同财富和知识没有不好，但那基础都是要敬畏神、信靠神。否则就是自高自大，否则自高自大的以后又没有一个信靠神的基础，那垮的就会很厉害，那溃亡的就非常的厉害，像尼布甲尼撒像一棵大树一样被砍倒啊，像推罗啊、像巴比伦那样子啊。我们就是不断的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得到称赞，那么敬畏耶和华的男子不也是会得到称赞吗？这里只是特别在讲一个女子。那我想在我们结束箴言的时候用这个做结束很有意思，因为箴言一开始好像都是在君王啊教导儿子怎么治理、怎么做人做事，好像是男人写给男人的，很多人也觉得很多大男人主义，可是最后的结束却是记述一个女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现实的一个考量，也就是说现实中是不是很多的妇女他们在持守有恒到底的事上比男人还要好一点。我想到最明显的就是婚姻的事上，女人能够忠实的比男人要好，甚至在教会里服侍姐妹也常常比弟兄要好。那我始终是觉得神实在很恩待女性，而且给女性很多的看起来好像没有名位、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是更有在隐藏中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有更多的称赞。那我们也想到最后到主面前是被称赞还是被责备，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很多是被责备的，这个走到最后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得称赞，我真希望弟兄不要在这个世上落空了哈。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他的城门口荣耀他哈。他是有享受，希望他继续享受。我想人间也可以不断地有享受，但是我们人间的享受是不是真实的享受，就看是不是在主里，否则你过八十岁九十岁大寿也是很多的虚空哈。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城门口是重要的地方，或者是审判的地方，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普阿斯就是跟他那个朋友亲属一起来决定谁要赎路德，赎拿俄米勒的地娶路德。 那另外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四节也有讲到说，嗯，如果要审判的时候是在城门口这个地方审判那个杀人的事情。这里她的丈夫也是在城门口啊，在第22节，23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就地位很尊贵。现在这个妇女也是在城门口地位很尊贵，接受审判当时都是接受称赞而不是审判了。她所接受的审判让我们也想到，如果这个在箴言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夫妻男女最后的晚年，让我们想到将来在审判的台前，我们也希望我们是听到天父对我们的称赞，甚至也许也可以听到其他我们属灵的儿女在天父面前为我们做见证的称赞。那天父为我们的称赞不是没有的，神就为约伯做过这样的见证。一生持守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神在神的恩典中，神终会肯定我们的。这里我们也想到在诗篇第90篇摩西的诗篇里面，可以跟这个做类似的一个结束哈。虽然我们经过的岁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像诗篇90篇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最后神肯定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主的台前肯定我们，在现在每一天我们也靠着主，愿神都坚固他借着我们所做的工都肯定我们，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主的恩典是够用的。